下面是读经，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二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有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提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受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在我里面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基督耶稣的恩常与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请陆统优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主已经近了。
好，各位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是不是声音有一点小声？好，今天是我们做直播以来第一次看到超过十个人哦，所以很高兴看到你们，但是好像也有一点点紧张哦。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直播的时候，就是空旷旷的，下面就是林纯弟兄看着我们，唯一看着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哎，家里还有人看着我们的哈，哎。所以今天其实是挺高兴的，是其实可以说是我们挺期待的，那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准备，下一周我们放在祷告里，希望一切顺顺利利，下一周是真的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报告里面真的可以就是完全的开放啊，就是有那么一点遗憾，就是有可能 Friendston 还不能够就开始，因为要租用别人的场地 啊的缘故哈。不过佳妮姐妹在我们当中，很高兴。今天在正道之前哈，我先做一两个报告吧。那个陈伟帮我转一转。可以这一张先。那个下一周呢，10月28日是我们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注意这个教会的节期，叫做降临期。降临期呢是圣诞节之前的四周啊，所以降临期第一主日、第二主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一过呢，就是圣诞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耶稣降生是哪一天，但是就是就好像你我，如果我们真不知道我们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可能出生的时候没有当天就去做那个身份证啊。那么出生证，那么就可能以后就选一个日子吧，啊，做纪念。啊，耶稣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就选了这个12月25日。那所以下周是降临期，也希望也是我们开始实体顺顺利利开始实体崇拜的一天。然后呢，还有一个报告，就下一章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有进行一个叫做音乐福音主日啊，配合圣诞节叫圣诞音乐福音主日啊，也是崇拜在12月19号啊，所以希望我们因为解封了，希望我们可以邀请人啊，大家把它放这是一个邀请亲人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主席念的很长的经文，是因为我觉得要进入这个降临期了，我可能没机会再讲腓立比书，就把它从头到尾读到完哈。但是我今天集中在三节，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预备，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说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当然你说，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但是这一批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啊？经文会这么说，当然就是对这一批需要喜乐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喜乐哈？我说你有没有喜乐，你一定点头，你说应该有哈。但是真的吗？真的很喜乐吗？还是你刚刚在车的路上还在埋怨，还在担心，还在顾虑，还在害怕，哈？真有喜乐吗？还有就是谦让，对谁？对需要学习谦让的人说的这段话。因为这个时代是倾向自我中心跟骄傲，如果不是自我中心跟骄傲，我们今天不会有那么多社会的问题吧，对吧？好，还有对谁说的呢？对一批可能祷告开始有点灰心的人，祷告会不会灰心？灵修有没有灰心？每日读经有没有灰心？还有呢，就是对一批谁呢？对一批需要从主而来真平安的人。我们待会儿会解释，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喜乐，什么叫谦让，什么叫平安等等。不过这里说这么做是因为主已经尽了。下一章。这段经文到底说了什么呢？他说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有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但是应该第一个意思比较吸引大家。第一个意思叫做主耶稣要来，再来了，主已经尽了，他再来的日子靠近了。这个是时间上来理解这段的经文我很可能既然讲到这个，有好多事情要谈一谈的，所以我本来预备的时候是想专注在 主已经进了的第二点，好，就是不只是仰望未来，还要活在当下。因为主已经进了，还有个意思，就是他与我们相近，他与我们相近啊，这是诗篇里边有说的，145篇说的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比较行动派的，行动派就是说不用讲太多，做做就是。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想要讲这个第二段，活在当下。我总觉得太过强调第一段有一点点搞噱头哈，就是人好奇我们也讲啊，这样子哈。但是确实我们也确实应该要知道主要再来的事情啊。我看过一段的访谈，最近就是讲到一个采访访谈刘德华啊，大家知道刘德华是谁吗？哈，有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没关系啊，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艺人。那么访谈里面呢，就会谈到他的成功，那他就说了他自己的人生的态度。他人生态度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要成功，我就要在演戏的时候不想明天。想太多明天这个影片会不会成功，这个会不会被群众接纳，就想很多的时候就很多的顾虑，很多烦恼，很多担心分散了。所以他说，我演戏的时候我不想明天，我也不想昨天，我不想过去啊，过去可能会阻碍我们。所以他的成功就是想做好每一个的现在，他是很努力把活在当下活得很极致的啊，一个成功的艺人啊。那我们却知道明天，那我们也不愿说只活在当下不知道明天吧。因为圣经在约翰一书5:13说什么呢？他说，我将这些话，圣经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是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这些有永生，就是说未来的事啊，也是可以明白。神写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关于永生，关于他的再来，关于将来的盼望啊。所以我们何必忽略呢？所以我们来谈谈未来，好，也谈谈未来。下一章，谈到未来，你想到什么？谈到未来，你想到什么？可能你没有想很远哈，就是哎呀，在解放了要有一份工，要有个收入啊，然后可能还在努力买房子吗？还是怎么样子？你的未来，我不知道，或者你想到将来是觉得有将来吗？有这个世界会有末日吗？等等哈。那圣经怎么说呢？第一，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因为这个是不是永恒，这是物质，物质是会腐朽，会朽坏的啊。所以马太福音24章说天地都要废去。我想大部分人不会不认同，或者不会无法接受啊，天地会废去啊。第二，当你想到未来，你会想到什么呢？有可能你会想到耶稣说了什么呢？他说未来是怎么样的？民要攻打民，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哈。所以耶稣讲到未来，他说他再来之前，末日之前有征兆，有一些预兆，有一些可看得见，知道日期靠近了啊。这个征兆有什么呢？这个征兆有人性，人性什么呢？爱心渐渐冷淡了。哎，会吗？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体会会吗啊？是不是现在亲情越来越淡化？现在是不是人跟人越来越不珍惜？甚至我有时候都在怀疑澳洲政府的制度，是在高举人权到 淡化的家庭。不知道是不是澳洲太多离婚率太高，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说处事办事家庭可能观念不放在他的首位里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在过去牧会当中哈，有一个少年人有时候常常会离家，就是他就是不高兴不舒服的，他就会走出去，然后走到晚上了半夜了还没有回来，你不知道他跑去哪里。所以他母亲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的女儿又不见了啊，你可以帮我吗？我说我也帮你去找。我说你报警了没？他报警了，然后我们就去找哈，他可能或者物质范围等等开车去找。然后呢就通常好几次是这样，就会收到那个警方的电话被警方找到了，在哪里呢？把他带到医院了医院有一些部门是关心这个未成年青少年的。然后我就陪他的母亲家人进去看这个孩子，然后呢就会发现澳洲的做事情方法通常这样，不给父母亲看孩子，因为孩子离家就是对父母亲有抗拒，那就是父母亲可能对孩子做了什么。然后呢就你明明知道他在那个隔壁房间，那你就是不能过去看他就是那个孩子他觉得他想要见父母的时候，你才能进去。然后那个孩子谁陪着？警察陪着或者是其他人陪着。有时候我都生气这个父母亲陪孩子，这世界还有谁比父母亲跟孩子关系更重要？难道警察跟孩子在一起还安全过父母亲跟孩子在一起吗？我就搞不明白了有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澳洲的政策到底家庭排在哪里有时候你可能领养了一个孩子，有一天这个孩子可能你领养了很久，有一天他可能抗拒你了，你过去所有领养的时间都白费了，他们可以把孩子带走。所以我在想，这个亲情家庭关系在幕后的日子会变成怎么样，我们知道。然后呢耶稣讲的预兆里面还有讲到世界会怎么样呢？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战争等等还有现在还有很多战争，还有经济战争，还有那个不只是武器，还有什么搞到现在还有瘟疫战争病毒战争，我不知道，这是我们预测就是有时候想太多想太多有问题还有就是幕后会有什么征兆呢？自然界地震这是会很频密的。所以前不久我们大概也经历了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我来澳洲差不多12年，我第一次感觉到物质在晃。以前他们说有一点轻微地震我都没感觉到，可能就是我比较麻木一点就是各种感官不够好这一次就是摇得好厉害。然后我就想出来问师母发生什么事我心想是地震，但是还是想找一个人问一下，心里比较安心一点。我想出来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走过来了，他已经比我快一步，他走到门口，他说你在摇物质我说我能摇得起吗？他以为我捉弄他开玩笑，但我能摇得起吗？所以地震会很频密。还有呢，圣经说了还有一个征兆，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福音要先遍传，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时间感，一个迫切感，一定要快快传福音确实要真的快快传福音，确实要多的祷告，确实希望主再来，主快点来我不会怕死之后去哪里吧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有信心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得救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渴望主快快来。为什么呢？一个疫情就已经让我们弄得很苦了，我们可能外表还看不出很苦，心里面可能真的很焦虑，很无助， 很担心，很害怕，从没有过，啊，从没有过，隔离隔到怕了。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启示录，说到末后还有什么七印、七号、七网，那个灾难形容的还要可怕。我心里面想，这个疫情已经搞到我们觉得没有明天啊，觉得太无助了，还要再来更可怕的吗？所以我看我们要努力一点传福音，希望主快快来啊，那我们就不愿再承受地上的苦啊。还有呢，当你想到什么呢，你可能就会讲到未来，你就会被很多很多的预言，很多人讲的话困扰啊，很多人会讲敌基督的事情，圣经有没有讲敌基督？有，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被人讲一下就很混乱，越讲越混乱啊啊，还有什么神选之子，还有很多很多其他预言，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地步哈、啊。我觉得今天非基督徒都开始不信任基督徒所讲的话了啊。基督徒明明是想要讲圣经里面说的，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太过强劲，太过强劲。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其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就讲到未来，就会有很多预言。预言的目的是什么？预言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有一句话说：“好奇害死猫。”怎么会有这样一句话？我也不懂啊。英文来的，英文讲 “care killed the cat”。好奇还是什么，英文的 care 是 worry 跟 sorrow， 就是焦虑悲伤会耗死一只猫，猫有九命，猫有九命怎么能死呢？可见这个焦虑跟悲伤对人的伤害是多大啊，对人多大。所以如果好奇引来的是焦虑，是引来的是愁苦，是悲伤，那么不要好奇，不要什么都好奇。预言的目的当然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第二，预言的目的是不是什么呢？预言目的不是让我们好为人师，就是有时候基督徒可能犯上一个问题哈，那问题什么呢？使徒保罗也说了，不要争着做师父哈，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有神的启示，我们好像很懂得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很懂得未来，我们好像我们能解释，我们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点属灵的骄傲，觉得自己的理解是对的啊，或者说我们有神的启示，我们有上帝的话哈，所以不小心。有时候有点张狂，但我们看不出自己的样貌，说起很多的圣经的话语或者解释的时候，启示的时候，有一点好为人师，就是偏离了圣经的意思，强解啊圣经的意思，制造了更多的疑惑和混乱。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关于这些解释预言等等，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来，预备，一二三。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启示录说的。还有一节，来，预备，三。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所以意思是说这个预言哈，不能加添，就是不要自己随便解释，解释到不是上帝的话语，变成恐吓、恐慌、疑惑、困惑啊，更多的问题，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神的愿意啊，不能加添，是随意解释。所以下一节也说了，不能随思意解说的。 你看今天有的预言被人解说，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那不是有问题吗？神的话怎么会自相矛盾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那怎么办呢？那有很多人就会开始说什么呢？他还是想做很多预言的解释，他就说我领受的是上帝圣灵的感动。你看唯一说预言解释预言乃是随着圣灵的感动。那我昨天就是做了一个异梦，我就是圣灵的感动，我的理解就是对的，愿圣灵的感动来作为我们的支持，这有时候也是我们犯了错误。好，所以我们到底说了什么预言呢？我们看看下一章，就很多很多了，我就随便挑几个，我们好像说了，我们好像很大概大部分人都有听到这几个预言。好，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有推测那个但以理不是说了吗？头象征什么朝代，手臂象征什么朝代啊等等，然后那个脚就是未来的一个敌基督的朝代啊，那个然后当年那个欧联盟有十个国家组成的，是吧？那我们就想到说启示录里面那个有讲到那个敌基督的兽是有十个头还是十个脚，我突然乱了啊。然后呢就觉得那个欧联盟刚好是十个国家组成，那应该就是那个敌基督了哈啊，就乱扣帽子啊，乱扣帽子，乱扣什么帽子？也曾经说过天主教的教皇就是敌基督，也曾经说过什么呢？我们大部分是中国国内来的哈，中国国内也被形容为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大红龙，大红龙哈，所以就是乱扣帽子，有点过了。你说那个这个很多的领袖领导或者国家有没有一些腐败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一些罪恶的地方？大概都有。但是如果硬扣上他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敌基督，那可能有一点过了啊，有点过了。然后呢我们又听到一些的解说预言，然后说到什么呢？有说到那个预言那个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对吗？那个2000年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吓死掉，怕那个如果2000年的那一天进入2000年，所有归零啊，这个电脑系统数目字什么什么我不懂这个东西啊，就是都是一个一啊零啊零啊什么什么这样组成，然后就是怕整个电脑会乱，所有这个世界用电脑用电这个东西可多了，怕我们那天坐飞机，那天不敢坐飞机是吗？怕坐飞机飞机会从半空掉下来失灵了，怕那天就是世界末日啊，做了很多啊，然后也说2012年会不会就是世界末日，然后就拍了一部影片叫做挪亚方，不是叫什么哈，这影片叫什么名字忘记了，然后呢就是背景就是采用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了，然后挪亚的方舟拯救了当时代的人啊，所以2012年也过了，不是世界末日。圣经说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但我们就很喜欢讲什么时候来。好然后呢最近呢近期还有一个叫做不是没有那么快，上一章中间那个还没讲，那个大家很熟的川普川普又跟预言什么关系？就是他们就觉得川普是上帝拣选的一个神选之子，为什么呢？推测的理由是这样子哈啊，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同意了哈。但我看你们是国内来大概都不喜欢川普了哈，大概不同意，但是确实闹得轰轰烈烈这个事情。一，川普的名字 Donald Trump 启示录说主来的日子号角吹响， Trump 他就是主在来之前的那个记号， Trump Last Trump最后的号响。
还有为什么说川普是那个神选之子呢？诶，川普出生之后的700天是以色列复国，700天跟他是神选之子有什么关系？圣经很多时候的预言愿期表示完满，所以就因应把川普的出生之后刚好700天又是以色列复国把它扯在一起啊。然后呢，川普总统就任的那一天是他的70岁又7个月又7天777，这世界怎么会那么凑巧呢？全球富翁排行榜川普排第几名？777。这所有合在一起，那就事就成了。川普就是那个神要拣选的末代拣选的一个拣选的人，带来什么呢？带来世界的和平，还有带来什么呢？带来，他们还甚至预言啊，有预言川普一定连任，结果川普没连任。我们那个说预言的又打脸了哈，川普没连任。然后呢，又说川普会就脱世界脱离 COVID-19。好，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太喜欢随便讲预言，按自己的意思讲预言，我们还真的讲的粗鲁一点，还真的是啪啪打脸啊！而且有时候有些预言是会害人的，会害了一些人，对生命观错失了被救治的机会，被拯救的机会，也使人不再相信圣经的预言。然后现在又来一个疫苗阴谋论，我们来看看啊，疫苗阴谋论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启示录有说到敌基督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启示录讲的敌基督哈，一起来读来。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经文说到，在基督再来之前有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就是让我们跟从他，而不是跟从主耶稣基督。好，然后不跟从他的会受到逼迫，就是可能在生活上，在比如说初期教会，初期教会不敬拜凯撒皇帝的，不跟从凯撒皇帝的，就会面对逼迫，还有面对生活的困难，买卖的困难，确实真的。好，所以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敌基督出现，然后在这个世代来就是一直猜测，一直猜测谁是那个敌基督。好，然后有影响到这个做买卖，然后有说了会受一个印记，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猜测这个印记是什么，是不是今天已经发生了，是不是我已经不只单纯我已经受了接受了受的印记。好，然后呢就会怀疑很多东西，怀疑什么呢？有怀疑到晶片，因为晶片能够放在手上呢，右手上也可以，额头上也可以。好，你知道那个你有养过宠物吗？宠物身上有晶片对吧？对呀，所以有时候为了方便，也可能有一些人身上是有晶片，为什么呢？记录他的病情还是什么原因？好，所以就对晶片很敏感，就说这个兽的印记会不会就是指我们今天很普遍流行的晶片？然后也怀疑所有能够控制人类的东西，比如说你的 ID 或者是怀疑什么 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是印记嘛，也说那个纹身会不会就是一种兽的印记啊 ？Tattoos， 英文叫什么？啊，然后那个我们也怀疑那个买东西现在都用 barcode 是吗？那 barcode 刚好那个中间有几条线条是666，他就哎，这个又是兽的记号666啊等等，我们都怀疑过了哈，都怀疑过。这敌基督，然后这个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疫苗有什么关系呢？在202012月27号，就是差不多一年前，有一篇文章出现在澳洲新闻网，在澳洲新闻网都是搞一些怪怪的新闻的哈，啊，然后他有一个文章叫做《人体芯片666受印》，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这个敌基督他应该是在用一个很容易掌控人类的一个方法出现了，那是什么呢？医疗系统，谁不生病？生病就会有看病，你就需要医生，你就会有资料，这些的资料，医疗系统、保险系统等等，就是能掌控人的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今天你还有那个打疫苗，还有那个 vaccine certificate 是吧？糟糕了，我们的资料都被人掌控了哈。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最近这个疫苗，就谈到那个疫苗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好，疫苗是怎么样？疫苗就是在我们身上注射那个。病菌的蛋白质，然后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一种抗体哈。但是我们很担心什么呢？那个打进去的疫苗，特别是现在这一次有一些的疫苗是用的，我也搞不懂这些科学的东西，叫 RNA， 就是可能会带着一些某些基因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担心什么呢？这个东西会进入我们身体，会改变我们，可能有很多想象哈，它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基因，它可能会删减掉我们身上那个上帝的形象，把它删掉，改写你的基因，然后呢你就变成 AI 什么机器人啊 robot 变成机器人，然后就全世界打疫苗的人，然后有一天基因被改变，然后呢就被控制了大概是这样的说法啊。然后2021年另外有一份正月另外有一份文章，他说那个疫苗里面有一个技术叫做，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我随便拼的哈， Luciferase， 你觉得这名字跟圣经里面什么音很像吗？路西佛，所有名字叫路西的人都要紧张啊，刚好这个技术呢，有一种一个疫苗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技术，那其中有一个技术呢，刚好名字太贴近了，太贴近什么呢？堕落天使，叫路西弗，在圣经里面啊，堕落天使的名字。然后这个技术呢，有一个专利号，这专利号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哦。W0202200006066，这就666，所以我们又紧张了起来了哈。这个是不是就是敌基督的记号？好，那我们必须做一些的比较全面的来看一下这个事，因为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受困扰，我想很多人就是心里面是不平安的。会不平安的，因为我们听这个也听那个，到底哪一个是好的解释，或者哪一个是我们该相信的哦？我举一个，因为我家乡有一个医生，就我很熟的，师母也熟的，刘士德哈，是杨牧师的弟弟刘士德哈，那个医生，他就在 Facebook 上他写了这么一段的话，我也觉得他写的可以。他说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疫苗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被使用了很久的这个东西了，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已经推介大概25种被证实有效的疫苗，啊，其中有一些疫苗如比如说去对付我们那个百猴啊什么的，百猴就是让你毁容然后有致命危险的，啊，如果没有疫苗我们可能今天面对很多很多的一些病啊的问题哈，所以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推荐大概有25种是被证实有效而且一直以来都在帮助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啊。那 COVID-19 呢， COVID-19 也是有效的疫苗，严重副作用有啊，严重副作用有多少呢，他说应该是大概是介乎几万分之一或者是到几十万分之一，这个是严重副作用，就是不普遍，数目是很低啊，不能说没有副作用，任何东西都没有无副作用的啊，吃进去的东西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副作用。还有就是比如说动手术，没有一个手术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必须，因为它可以救我们啊。所以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有副作用，严重副作用是介乎万分或者几十万分之一，那同时间是不是意味着那几十万、几万或者几十万的人当中出现一个可能有一点严重的副作用，那其他的数目的人都得了保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看到他对我们的保护，而不是在担心他没有任何风险，他有一点风险啊。那还有一个人叫做Chase Koo博士，是悉尼摩尔神学院的一个讲师，他也在网站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防疫苗家庭的成员。什么叫防疫苗家庭成员？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抗拒所有的疫苗，就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没有打任何的疫苗。你们都有打过疫苗吗？在生下来到今天，我们马来西亚特别多，打了最少10多种哈，多少岁就打。来到澳洲，我们还要带着那个打孩子所有打过疫苗的，然后给学校，然后让他知道我孩子打过什么疫苗。好，但是这个人他来自一个反疫苗的家庭，为什么反疫苗呢？就是觉得疫苗背后有什么阴谋论啊，等等。好，然后就是只能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抗体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好，然后这个讲师呢，他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他就去特别去研究理解了之后，他找出来反疫苗运动的背后是新纪元运动啊。新纪元运动他们有很多的科学数据是不可靠的，他写伪造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就他写，他说是伪造的，不可靠的。他说疫苗已经今天许多，就好像士德医生说的一样，今天疫苗已经成功治疗控制有效根除世上很多很严重的疾病。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听一听他说什么呢。他说启示录的兽的印记是象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中对神的叛逆和对抗，而疫苗是人类医疗对人类的福利和关怀，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不同性质的事情。我觉得他这句话是中肯，可以被接受的，两个是不同的事情，好，不同的事情，我们无需过度阴谋论。然后我又看到了这个，刚才那个是刘氏的医生，他的哥哥是个牧师， 他的妈妈也是个传道人，也同时也是个中学校长，他的祖父辈好像也有牧师哦，很敬虔爱主的一个家庭。这个世尧牧师目前是马来西亚西部卫理神学院的讲师，他就去解释启示录的这段的经文。他说这个启示，这个预言读者是犹太人，所以用犹太人文法文学来表达，而且表达的东西虽然是象征性，但是当时代的读者，他说这里有智慧有聪明的都可以明白，可以算计出来那个666是指什么。所以他说这个很显然是当时读者会明白的，比如说当时候刚好就是那个尼禄王的时期，就是罗马，尼禄王是在罗马统治里面是个很可怕很残忍的一个王啊，所以任何抗拒君王崇拜，就是不拜君王，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当然不拜君王，但不拜君王的就会受逼迫，甚至放在斗兽场，甚至挂在那个柱子上面，然后夜间来点燃，就把人体当作是一个火柱啊，点燃了夜间，照亮了夜晚啊，等等，就很可怕的一个网啊。所以当这个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者肯定心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理解，你录完就像是那个兽，那个敌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谁是敌基督的时候，应该是指这样的一个对象，带来宗教政治经济上的一个迫害的意识。还有呢，尼禄王的名字，哎呀，这个又是一个数目字，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不相信啊。刘世尧牧师这么说，犹太人的文字同时间可以相等于数目字。你记得我们旧款式的那个电话吗？刀的、转的，或者按的，那个123下面还有 ABC。ABCDEF 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中文也是有嘛，我们中文还流行什么呢，算一算你的名字笔画多少，犹太人也是有这样的。所以尼禄王的名字算出来的总数是666，但你可以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凑巧，没关系。但总之无论如何，当圣经里面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悉尼神学院的老师讲的这种信仰逼迫和今天疫苗的救命造福人群的性质上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今日接种疫苗，请问有没有涉及偶像崇拜、神话正存、否认基督吗？有疫苗有要我们去扭曲我们的真道吗？我们接受不接受疫苗有没有面对宗教的压迫吗？所以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那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呢？下一章，预言的目的是要警醒。主耶稣自己说的，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我还记得我很小时候就学这首歌哈，但是我一直去网站上找这首歌的歌谱找不到，大概只有像我啊、我妈妈这样的人才唱得来哈。这首歌是这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家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我晚上，我长夜，我鸡叫，我在早晨。我晚上，我半夜，我鸡叫，我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忽然来到。Jenny， 你会唱吗 ？Jenny， 你会唱吗？你也没有，你也不懂怎么唱啊？我是有多老啊？ 那这首歌就一直印在我的印象里面。预言的目的是什么？警醒。警醒什么？警醒主什么时候来？你预备好了吗？你要抓住救恩，免得错失了救恩的机会。警醒什么呢？警醒现在还有的机会，珍惜。还有警醒什么呢？在末后可能会有信仰的逼迫，所以要警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信仰的逼迫，因此要警醒。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提到那个主已经近了，第一个我们需要明白，如果这个是指他要再来近了。多数解经家认为这段的经文指两个意思，第一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就是主上帝与我们相近。那就是诗篇，我们看下一章，我有打出来吗？有，诗篇145篇1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这句话主已经近了，两个意思都有。第一是主耶稣要再来了，第二就是他已经与我们相近。所以他今天已经与我们相近，这个就是让我们今天活在他的同行里面，这个叫做活在当下。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是说耶稣基督要再来，然后就现在就不活了，不愿做见证了，没有目标了，没有生命了，没有使命感了，没有目的了。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第一，我们遥望未来，第二也活在当下。怎么活在当下呢？圣经就说了几点啊，我们时间到了，我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反正以后大把的机会说这些的东西哈，我简单的说。第一啊，我取了一个称呼叫3+1，为什么呢？有三个是我们活在当下要活的，加一呢是祝福。你活住这三样，神给你那个就是第四样。好，三样什么东西呢？第一，要靠主常常喜乐。好，这个喜乐是什么意思呢？喜乐就是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刚才主席念的经文里面，或贫穷或富裕或顺利或逆境，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要学习喜乐。你知道吗？我们是容易担心的。以前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预测，他说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是怎么样呢？有说几个形状来表达。好，第一个说 V 型，经济会跌到低谷，然后会反弹。哎，如果是这样没事哈，很快过去。第二是 U 型，经济跌到低谷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反弹。啊，这个叫 V 型。还有一个叫什么 W 型，就是疫情如果不是来一波，还来第二波，那么跌到低谷会恢复，又第二波来又跌到低谷又恢复啊。我看现在不是一个 W， 是好几个 W 啊，来了好几波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忧虑，在这样环境之下，我们确实也需要学习。圣经说要喜乐，常常喜乐，又说什么呢？喜乐，哎，跳得太快，喜乐乃是良药，就是说所有的苦烦恼，喜乐就是那个良药啊。所以我们的环境是这样的说，我们其实更需要，就因为它就是我们今天走出疫情的一个药方啊，喜乐。还有呢说到是啊，哎，我没有叫你跳，他说那个胜过五谷丰收，就是说这个生活当中的顺利财富享受食物，它带给我们喜乐，但是那个喜乐是因为东西使你喜乐，所以主来的喜乐是胜过这样的一个喜乐。好，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这种喜乐呢？他说靠主，我们就把它理解为与主同行，常与主同行，常与主亲近， 好，第二个，下一章。活在当下的另外一个就是谦和。圣经讲到谦和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对付我们这个人骄傲自我的一面。所以谦和是我们很必要的功课。那谦和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上只讲公平。公平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个人的存利，坚持所有全部我的存利，这是我的就是我的，这应该这样的，全部我的任何的东西就是我去坚持。但是圣经讲的谦和呢，却有慷慨、好意、仁慈，讲的不是坚持，不是坚持你的存意，反而圣经讲的谦和是对人有关系的，是付出的，慷慨、好意、仁慈，这超出我们的理解了。好，第三，神要我们怎么样的？下一章就是要祷告。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最需要的祷告。好，圣经怎么说？我知道怎么储备剑，怎么的，全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祷告，相信交托上帝。啊，又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定的旨意。啊，是祷告是使我们不忧虑的方法。啊，忧虑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排斥呢？因为忧虑，你就是怀疑，你就是不相信那跟你同行的上帝对你的眷顾，与你的同行，你就是怀疑神。好，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神与你同行，不是说你懒惰，你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就会觉得坐享其成，天上掉馅饼，不是这样。与神同行，你要相信这个跟你同行的主。好，还有呢，下一章。平安，当我们常常喜乐，我们愿意谦和，我们也愿意祷告，我们就得平安。这里平安理解就什么呢？就是超乎人的理解，就是说叫做上帝的平安。什么叫上帝的平安？就是说神要给你的平安是上帝享有的平安，上帝把他享有的平安给你，就这里的意思。好，神所赐的平安，就好像神的爱一样，是超过人的理解和测度。爱和平安都是这样，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测度，能保守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情、我们的意、我们的心智、意志啊，不受忧虑以及其他的诱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脱离疫情之后，我们需要追求的成长。所以让我们都说一句话，我们既渴慕主的再来，我们也渴慕主的相近。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虽然就是短短的一点时间，但是我们却能够去思考怎么面对明天。所以愿你赐福每一个听的人，我们如此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